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ut here we are, studying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好久没有来录节目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疫情期间都有健健康康的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聊一聊我之前看完的另外一本书，书名叫《Radio Girl: The Story of the Extraordinary Mrs. Mike, Pioneering Engineer and Wartime Legend》，作者是 David Duffy。这本书呢，也是我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本书讲的呢是澳洲首位女性电子工程师，人称 Mrs. Mike 的故事。Mrs. Mike 真名叫 Florence Violet McKenzie， 在结婚以前，人们都叫她 Violet Wallace。出生于19世纪的90年代，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电子和发明很感兴趣，也经常在家里搞一些小实验。长大之后呢，她先是念了教育，毕业之后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但是他觉得他还是想要学电子工程。没有办法，教练，我想要学电子工程。于是呢，他就去申请了悉尼大学。一开始他是想要申请电子工程学位的，但是由于他的性别，再加上他没有学徒经历以及相关的工作经历，于是呢，他退而求其次的去申请了科学学位，但是呢，也没有让他进。之后他反倒是以文学学位被录取的。进了学校之后呢，他也一直有在修电子工程学位要修的课，可是呢，因为一直没有办法转系，最后呢，他就只能跑去附近的社区大学跟系主任软磨硬泡，总算是以只要有单位愿意招他当学徒为条件，勉强同意他转学去社区大学念电子工程。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从英国念了电子工程回来了，开了一间工作室，可是呢，因为被合伙人坑了，于是呢，就打算把工作室卖出去。那刚刚好呢，就把工作室转手给了他。他也是很机智，就自己雇佣自己当学徒，还因此呢，进了社区大学，念了他心心念念的电子工程。从此之后呢，他就一边接活一边上学。一开始呢，为了打开市场，他会去接那些别人都不接的活，比如说那种山长水远的，或者说难度很高的。慢慢的知名度上来之后呢，生意就好了，他的店呢就越开越大。后来呢就叫做 The Wireless Shop Miss F.V. Wallace。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无线电通信发展了起来，我们的主人公也是非常积极的去掌握这个技术的。那个时候刚好是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他在自己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呢，想让更多的女性也来学习这项技术，因为他觉得女性更有性别上的优势，比如说女生经常在那里织毛衣啊，织东西，他觉得女性呢在这个注重细节方面做得非常好。于是呢，他就开始了私人授课，并且呢，从他的课上毕业出去的人他都会帮忙介绍工作。要知道那个时候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那得到一份工作呢是比什么都要重要的，所以呢报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报名的人呢就是冲着工作来的。那当时呢，就澳洲有一个女飞行员俱乐部，有在培训女性成为飞行员。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呢是需要掌握摩斯电码的，现在还要不要我就不清楚了。那我们的主人公呢也有跑去那边教书，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呢，他当时是在教这个无线电技术，那最主要呢就是摩斯电码以及那个灰旗的这个技术，灰旗的这个技能。然后渐渐的呢，大家都叫他 Mrs. Mike， 麦克夫人。而且呢，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是利用了音乐的旋律，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独特的旋律。他的学生们呢，只要是有一点音乐才能的，都可以掌握得很好。因为他每次教大家的时候呢，都会让大家背一些歌，他会把这些字母呢，把这些摩斯电码会融入到一些流行的歌里面。所以呢，就是只要你不是五音不全，应该都是比较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那他其实一直呢，也有呼吁政府跟军方重视无线电通信教学，可是人家没有搭理他。等到二战爆发了之后，军方才发现自己无线电通信的指导员不够了，就想请他去教。 他于是反手把自己的优秀学生给推荐了过去，空军海军都有。那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付工资哦，但是呢这些优秀毕业生呢就跑过去教了海军空军。其实也教了蛮多人的，因为那个时候毕竟人手不足嘛，你知道就是招人的时候，就是连征兵的时候都不一定征得到人，更不要说老师了。当时呢想要参加空军当飞行员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已经掌握无线电通讯，尤其是摩斯电码的。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去学，邮局的人呢是会摩斯电码的，因为邮局是需要收发电报的。可是邮局呢还不开班教学，于是呢就有一些想要参军的小伙子就找上门，想要他指导一下。于是呢他就让自己优秀的毕业生来指导这些男孩子。后来然后其实他一开始呢是这个男女分开教学的，女生在这边上课，男生在那边上课。但是后来呢渐渐的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其实一直呢他非常厉害的一点是他一直坚持不收这些学生的钱。只要你是来当兵的，只要你过来是说你学这个是为了当兵的，那我就不收你的钱。而且甚至呢他们还会有一些女学生会组织起来说，我们要给这些当兵的即将要去当兵的人，或者是我们已经毕业的已经当兵的人，就是去筹款，然后会给他们捐一些饼干啊，捐一些下午茶呀、啊。那已经在前线的呢，他们也会说会去织一些毛衣啊，织一些袜子这些给他们送过去。当时呢其实打一段时间的仗之后，那能够参军的男丁其实已经不多了，而且掌握摩斯电码的技术的人呢更是少之又少。于是军方最后迫于压力招了他一些优秀的毕业生，一些女学生去当兵，空军呢海军都有。那甚至还有一些是对负责对日情报的，也有负责对德情报的，甚至还有人去了东南亚跟非洲驻扎。其实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一直都写信跟那个军方说，我希望你能够招我的这些学生们进去，因为他们能够掌握他们掌握这项技术非常熟练。但是呢因为就是军方一直觉得说，我们澳洲这么大对吧，我们肯定能够招到人的。可是呢招了好几批都招不到人，所以最后没有办法，迫于压力过了，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过了很久，他们才终于同意去招这些女孩子进去。那首先是招了这个，我记得首先是招了空军，后面才是招了海军。那还有那好像我记得是海军的那一部分是先带他们到堪培拉来培训。那到堪培拉培训那波人呢，因为一开始就是军营里面只有男孩子嘛，所以呢就为了这些女生特别划了一块地给他们住营地，而且呢是让他们自给自足的，就是你要劈柴啊，你要烧水啊，这些都让你自己去做，我们是男孩子是不会帮你做的。但是后来呢因为说这个，因为男女性别还是有人的，男生的那个体力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嘛，于是呢就是松动了这个方面的限制，就说可以调一个人去负责帮你们劈柴，但是呢其他的东西还是要你们自己去做。然后当时书里面还有提到说，就是当时他们那个好像是营地那边发生了爆炸还是什么的我记得。然后因为男生不是不能随便进女营地嘛，你进去的话你是要被军法处置的。于是呢那就虽然说发生了爆炸这么大的事情，但是他们男孩子也不敢进去去救，随便救人或者是怎么样看情况，因为呢就是怕就是被受到军法处置。那战后呢很多人写信让军方给他颁发荣誉勋章，但是呢因为他这些教学都是自愿义务性质的，所以就没有被承认。不过呢他倒是有收到大英帝国的这个 OBE 勋章，也叫做官佐勋章。这个 OBE 呢其实很多名人都有拿过，比如说 JK 罗琳啊，贝克汉姆啊，打网球的安迪穆雷啊，然后那个设计时装设计鞋子的那个 Jimmy Choo 啊，然后还有陈峰傅征等人都有拿过。那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有开始规划在战后继续招生的，毕竟那个时候你要想要当水手或者是你想要进邮局的话，还是要学这个国际指挥旗的或者是摩斯电码。 而国际指挥棋跟摩斯电码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可是呢，因为战后各种技术的发展，他的招生并不成功，他就索性把学校关了。而且要知道，他其实那个时候教学的时候一直是不收费的。那男生是不收费的，至于女性的话，他一开始是有收钱的，可是后来好像不是，后来就不是很确定他有没有收钱。所以呢，我也是蛮好奇，他是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去一直办这个招生。而且他一开始是在一个小房子里面找，小房子里面教，后面呢他还搬到了一个大的仓库里面去教。那在这里呢，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呢还有跟爱因斯坦通过信，甚至给他寄过澳洲的 Boomerang 跟 Digeridoo， 前者是一个扔出去会飞回来的飞镖，后者呢则是一种管乐器。那最后面呢就是要提的是，就是其实我找不到太多就是怎么澳洲怎么去纪念这位女性的东西。当时有成立一个无线电通信委员会之类的，然后就有邀请她过来当一个荣誉的职位。那这个职位，这个委员会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在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最好。然后这个委员会呢，就是经常定期聚会啊什么，然后也会邀请他过来，好像这是比较，然后就是大家就一直有记得他。但我估计呢，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唱他那个歌了，就是他教的那个歌。不过呢，书上有写说，就是很多他的学生到就是过了很久之后都还是能够熟练操作摩斯电码，就是因为他们那都每天要练习嘛，比如说我今天要练这个，而且他们都很积极的去练。有些人甚至就是比如说在工厂打工，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会就是拉帮结队的就跑过去，就会上课跑过去练习。因为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就是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工作的招聘的压力了，就是但是大家还是非常认真的练习，可能也是想说真的有朝一日就可以学以致用报效国家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澳大利亚的事情吗？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脸书、推特和微信公众号图澳留学记，提任何关于澳洲和学英语方面的问题。我们下期再会。